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是国际反种族歧视日，反种族歧视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我们在去年的疫情期间也是经历了种种。那么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蔡家生医生，他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去消除种族歧视。蔡医生你好。
你好夏先生。
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是反种族歧视的话题啊。我知道您在疫情期间其实希望澳洲政府能够有所作为。
对。
您认为疫情期间的这种种族歧视是否有抬头的这种趋势呢？我们问一个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
对，这个真的是有抬头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从美国那边开始到其他各国，其实除了澳洲之外，我们还可以考虑到整个欧洲西方国家的一些多多少少都会受目前这个疫情的影响，源头就是从美国总统 Trump 开始的，现在延长到整个世界了，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就是向好的方面看，十年二十年来吧，我们的西方国家的国民啊，发展多元文化政策下的那个影响，可以说比较好了，处理的我们种族歧视的问题。因为我们叫领袖带头，还有这些所谓的媒体啊，真的他们有时所说的完全跟事实不符合。最近刚刚好有一个那个 Pew Research 啊，从我们2018年对华人和中国的好感呢、可以说一落千丈啊，从2/3啊对中国好的变成只有剩下18%对中国有好感。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调查在实际上产生什么效果。
那么澳大利亚的政客也是不停的在重申一点呢，就是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影响澳大利亚华人的，您对这点是怎么看呢？您认为澳大利亚华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有受到歧视吗？还是说不可避免？
当然，我们澳大利亚的华人跟中国政策应该分开的，不能够连在一起的，因为媒体的大力宣传啊，我们的总理和那些移民部长啊，所认识的部长啊，他们都经常会把我们的华人和中国政策分开来，所以在这方面呢，澳洲可以说比美国好。还有我们的多年来我们的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啊，也比美国好，所以我们的华人嘛可能不会那么受到那么严重的歧视。
但是即便如此，我记得您在疫情期间您还是应该是发表了一份声明，您是希望澳大利亚的政客，澳大利亚从政府内能够去消除种族歧视。
对对，我曾写过这样的文章，我是说我们的领袖们，我们澳大利亚的政客们，真的是要分清楚这方面。如果你对中国有意见的话，你应该表明这个是对中国政策的意见，这个跟我们澳洲华人没有关系的。我们的华人当然有一些会亲中国，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华人就是华人，就是我们生长在澳洲的华人，或是我们长期居留在澳洲的华人，我们是以澳洲为我们的祖国了。现在如果是我们有华人血统啊，特别是从中国移民过来的华人啊，他们要把中国当作娘家也是无可厚非的。
其实我知道蔡医生很早就移民到澳洲了，
1970年就来到澳洲念书的。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其实还存在系统性的歧视，也就是说白澳政策那个时候刚刚接近尾声。
对，
在当时您的经历中，您有遇到过类似的歧视，或者说您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吗？
我真的很幸运，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只有一次澳洲人对我们海外的学生啊，他有一种照顾啊，有一个家庭专门来照顾我的，就是偶尔他周末会请我到他家去吃饭啊，但是有一次在他家吃饭的时候，他的爸爸年纪比较老的对我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就是种族歧视的话，直到他的孩子们很尴尬。但是我可以想象这他是老一辈的，就是那一次，其他时候我还是住在澳洲人的家里，他们都对我很好，我对这方面也很有兴趣，所以我很早就接触了1972年 Whitlam 上台后的那种政策，我就很欣赏。我留下澳洲就是因为Whitlam 讲了一句话，他说澳洲如果没有平等的对待所有的移民， 那么你们要怎么样想象或是希望他们普尽全力来为澳洲服务呢？所以我们很幸运，我们有像这些好的领袖，比如 Whitlam 啊、Fraser 啊，真的是我们反种族歧视的根基来讲，在澳洲来说。Fraser 又推行了多元文化政策，他可以说是我们澳洲多元文化政策之父吧。
我知道您是一直致力于这个反种族歧视的这个事业，所以让您来说说，这么多年来，您觉得澳大利亚这种系统性的歧视是不是已经消除殆尽了？
我们不可能消除殆尽，
不可能。
但是我们从整个国家来看，我们做得很好。大概是1998年、2000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叫做 Constitution Centenary Foundation， 这个是在 Sir Ninian Steven 主持下的一个组织，也是要介绍我们的公民关于什么是好政府啊，什么是好制度啊这方面的教育问题。Sir Ninian Steven 是一个前总督，也是澳洲的一个法律界的泰斗，他说一定要从教育上各方面去推行这个我们的公民的意识，澳洲公民的意识，包括对多元文化政策的了解和尊重，从教育啊、学校啊、工厂啊、我们的公务员啊，都有进行多元文化政策的教育和灌输。所以我就说，我们澳洲很幸运，有40年来的基础。
您是一直致力于反种族歧视的这么一个事业，您为何会如此热衷于此呢？
从我的学习中我了解到啊，澳洲的多元文化政策真的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反种族的政策。澳洲人对发扬这方面的种族协调啊，从法治上、从教育上都做得很成功。各界的总理啊，每次都很欣慰的向世界宣布说，澳洲是个最成功的多元文化政策的一个国家。我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我带了当时澳洲工党领袖 Warren Mundine 啊，到中国去跟杨洁篪啊，当时他们呢这一批人讨论过这些问题，澳洲的多元文化政策的成功啊，跟中国的多元文化政策交流啊，对我很中意宣传这很好的多元文化政策。
在这里想问您一点，您刚刚其实提到了媒体，您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媒体在宣传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大家的误解，所以媒体在宣传上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好像最近我们这个 Lowy Institution 做了一个调查，
对对，
如果你详细去分析他的话，虽然说他希望帮助这个种族歧视，但是他其实做了导盲，就是说，
哦，您认为他帮了倒忙？
因为他调查，他说1/5的受访问的人，受过严重的歧视，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当然，如果正确的话，就应该是很严重了。从我身边的那些朋友来说，和身边的社团呢、我所了解的都不是那么严重。维州中华协会是我发起的一个协会，他们最近也有受到一些种族主义的攻击，但是并不多。如果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最好的应付的方法就是报警，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国会议员 Alan Touch， 跟警方联络去调查这个问题。接下来就没有再发生。如果你真的有发现这个问题，不管多大多小，如果你认为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就要去报警。我们这里的法律呢和警察呢，他们都有受到这些所谓多元文化政策的教育。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的只是在书上或是信件上，而且不留名的话，最好不要传它。1998年，我参加联邦大选，在77的那区和 Annenberg 在一起，那 Annenberg 第一次参选也是在那区，我是团结党的，他是工党的，我们有个 first preference 交流。那时我参加竞选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不是很多3-4封那些叫我滚回去啊，那种种族歧视的那个信件
哦，
但是他们从来不留姓名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报警啊，或是叫警察去调查啊，等等等等。我从我竞选整个过程呢，反而没有人敢当面说我歧视我，他反而很多人出来赞扬我。那所以在这方面，我还是看好澳洲的那些反种族歧视的法律和政策的对我们的保护是做得很好的。
哦，蔡医生给了 澳大利亚的反种族歧视的法律，这个环境，这个多元文化环境其实是很高的评价了，我觉得。
有亏你们 SBS 电台的和电视。
哎呦，谢谢谢谢。
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真的。
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人都想问的。我们一开始在说，我们需要是在政治问题和种族歧视问题上是分开来看，也就是说，把对中国的问题和对华人社区来分开来看。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澳中关系能够缓和的话，是不是在对华人社区、澳华社区以及整个华人世界来说，这种种族歧视的现象会减少呢？
肯定的，
肯
定的。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前澳华人领袖的那个 think tank 智慧团，我们在每个星期还在发表我们的那个 opinion pieces， 也都发给那个我们的国家领导。我们就强调，如果澳洲和中国的关系能够缓回的话，对这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看到澳中关系应该是时候了，要去缓回了。所以澳洲呢，我们的总理啊，各方面的也应该想方设法的和中国的外长啊，或是其他的聊怎样解决我们现在澳中关系的问题，甚至可以作为我们叫做 peacemaker， 在美中的关系作为 peacemaker， 在和平发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啊。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澳洲政府也能够向这方面去考虑啊，去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